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出门时习惯带伞吗？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吗？一把伞，一半是你的，一半是为他人预备的。今天和你分享，在那些最不起眼的角落，你看见他们了吗？文章来自纳露。1914年，在大西洋发生一起沉船事故，这是在泰坦尼克号事故隔2年之后发生的事。从英国到加拿大的爱尔兰女皇号沉没了，船上1400人，仅有400多人获救。跟泰坦尼克号不同的是，船沉得很快，连救生艇下水的时间都没有。最感人的是，船上有准备到伦敦参加年会的170位救世军青年领袖，虽然他们都穿上了救生衣，但事后却遍寻不到这170人。调查单位访查获救的400多旅客，得到的版本都是一样，原来这170位年轻男女落海后就脱下身上的救生衣给其他旅客，直到全部的救生衣都送出。创办救世军的布威廉每年都会发信给救世军军官，死前他发出最后一封信只有一个字， Others。 救世军 The Salvation Army， 他有一个称呼为以爱心代替枪炮的军队。他的创办人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穷困的人，并透过了解穷人们物质及心灵之需要来给予帮助。今天，谁是我们的 others？ 在你匆匆路过的人群里，在那些最不起眼的角落，你看见他们了吗？相信每一个人都遇见过烈日或阴雨下无处躲藏的路人， 他们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被发现的 others。 然而为他人撑起半把伞是一件很微小的事，但时常我们会因为害怕被拒绝只是默默路过。也许没有危难让你为他们舍命，然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你愿意为他们撑起半把伞吗？
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
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的精彩都是因为爱，
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
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无但没有惧怕，
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
难得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
听众朋友，圣经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圣经的原意为那书，也就是书中之书。圣经分为新约和旧约，旧约是在主耶稣来到地上之前完成的，而新约是在主耶稣来到地上之后完成的。新旧两约共有66卷，旧约39卷，新约27卷。这66卷书的作者约有40多位。圣经的确是人写的，却是神借着人手所写的，背后真正的作者是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小文章，圣经到底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证明圣经的作者是神。首先，圣经是近40位作者，写作时间呢跨时1600年。最早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5卷书是摩西写的，被称为是摩西五经，是在公元前约1500年写成的。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是在主后约95年写成的，跨时约为1600多年。这40位作者背景完全不同，有的是祭司、君王、先知，有的是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有的是平民、牧人、渔夫、农夫。这些作者的地位、学问、性情、见解、风俗习惯各有不同，他们写作的地点也不相同，有的是写在西奈的旷野，有的是写在阿拉伯的峻岭，有的是写于巴勒斯坦的山中，有的是写于耶路撒冷的圣殿，有的是写在伯特利， 有的是写在波斯国王的王宫和巴比伦的河边，还有的是写在罗马的监狱里、拔摩海岛上，有的是写于戎马战时，有的是写于太平盛世，有的是写于喜乐高潮，有的是写于悲痛失望的低谷。此外呢，圣经的各卷书都是独立写成的。这些圣经的作者并不知道这些书卷日后会汇编成册，形成新旧约的正典。奇妙的是，当人们将这66卷书编写在一起的时候，这些跨越60代人所写成的风格迥异的作品却是那样的和谐，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不用说1000多年所造成的时空差异，就是同一时代的人独立写成的作品也很难彼此和谐。即便是同一个人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观点也会是自相矛盾。那么试想一下，我们怎样看待自己10年前写成的作品呢？圣经奇特的连贯性只能解释为是神的灵贯穿始终。神是圣经的真正作者，这就好像说我们要制造一张桌子，假如不叫一个木匠，而叫好几个木匠各自造其中的一部分，却不给他们图样，也不许他们彼此的商量，完全随个人的意思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他们所造出的各部分必定是大小、样式、木料各不相同，没有办法组成一个桌子。但是如果我们将图样事先发给他们，又告诉他们要如何去做，做成之后各部分必能是配合，成为一张精美的桌子。圣经的组成就是这样，它是由一位真神默示个人所写成的。圣经包含了许多的预言，有人统计过每4节圣经就包含一个预言性的经节，其中还有1000多处的独立的预言。这些预言绝大部分都已经应验，这些预言的应验证明圣经背后的作者是神而不是人，乃是神借着人手而写成的。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久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终灭绝了。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话人生》。
诗情细语话人生，
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诗伟，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3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诗篇15篇是大卫写了得居圣山者的品行，就得以居住在神的圣山上的人是当有怎样的品行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经常关心的，或者说非基督徒慕道友也会关心这个事，常常问我，那什么样的人 最后能够得到救恩呢？或者已经当基督徒很多年了，仍然会在心里想，我真的能够上天堂吗？真的我的行为，我的思想配得上住在主里面吗？这里大卫在第一句话就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神给我的光照，却不是说谁能，而是你愿意吗？你愿意寄居在我的帐幕中吗？你愿意住在我的圣山吗？我们很多时候都首先想的是，我们配不配住在主的圣山上，配不配与主同在，住在主的圣殿中。我们在读到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将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唱到这里都很感动。但神却常常光照我，你愿意吗？在主的帐幕里面，除了与主相交，除了听主的话，向主祷告，其他还能做什么呢？似乎没有太多事情可以让我们觉得有兴趣，似乎没有太多事情可以让我们感觉自己的成就感，似乎没有太多事情好像能够让我们觉得做了这件事自己就有存在的目的和价值。在主的帐幕里，我的体会是，真是静静地仰望他的容颜。在主的帐幕里，你血气会被除去，而同时你似乎已经很少再能为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祷告，因为你住在主的帐幕里。住在主的帐幕里，渐渐你可能没有太多事情可以跟主祷告了，只剩下赞美感恩。我愿意天天以这样一个赞美感恩的姿态住在主的帐幕中吗？而看世上一切的这些繁华和世上一切我曾经觉得有趣的事为粪土吗？所以当主这样来问我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轻易地说我愿意。我愿意住在主的圣山上吗？我想到摩西与主在山上相交，他与主面对面，以至于他下山以后，他的脸上反射着主的荣光。我们也许很羡慕下山的摩西脸上反射着主的荣光，但我们愿意天天与圣洁的主、神圣的灵面对面吗？要脸上反映出主圣洁的荣光，就需要天天面对他。面对他的时候，真是你心中一切不太好的想法、思念、一切阴暗的角落都会被光照，没有一个心思意念能逃避他的眼目。你愿意吗？为什么我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地问？第一，是因为神问我；第二，我也感到，如果你愿意，其实你已经向世界死，向自己死了。如果你愿意，恩典的神就已经让你住在他里面。如果你愿意，你就能住在他里面，而不是看你品行如何了。这个诗篇接下来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谄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收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首诗表面上看，后面几句都是告诉你居住在圣山上的那个人当有的品行。但是什么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呢？公义是谁的公义？以谁来做标准？诗中其他的方面，可能我们会说我们从来不惨谤人，其他的我们没有恶待朋友。那么怎样定义朋友呢？耶稣在新约里面定义的你的邻里，可能并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朋友，而是你能够恩待谁，谁就是你的邻居，谁就是神放在你身边的朋友。在新约里面，只有在主里面彼此连接的同被一灵所感的，那就是基督的肢体，不仅是朋友而是肢体。那这个朋友可能就不是你心中所想的朋友。所以这后面的几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能够住在主里面，或者说我们不能够真的愿意天天被圣灵光照，天天与主相交，那我们对后面每一句话、每一个品行的解读都会不一样。比如说第四句，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谁是匪类？谁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如果你没有居住在主帐幕中，愿意主的光照能够将你心中所有黑暗的角落、所有心思意念都清洁一遍的话，而且这个清洁不是一次，是长久的住在里面吗？长久的被清洁，如果没有的话，你不一定会喜欢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你不一定会尊重那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既有可能表现的是温文尔雅，也有可能表现的是嫉恶如仇，他有可能表现的是不说话的、注重自己形象的，因为他敬畏耶和华。但也有可能表现的是像先知一样直言罪恶的。敬畏耶和华的人未必是你所想象的某种外在的样式，你会仅仅因为他敬畏耶和华而尊重他吗？也许他没有学识，也许他不是你喜欢的样子，也许他的出身、他的现状都不是你所羡慕的，你尊重他吗？而他眼中藐视匪类，你眼中真的是藐视匪类吗？还是羡慕那些很有能力的人，期待自己也能够很有能力，甚至觉得来欺负了别人也是在这个社会上的强者？你在你心中的一些角落里面，真的从来没有羡慕过匪类吗？这都是神今天对我的光照，他问我的话，我转述给你们，也是希望亲爱的听众，你也在神面前扪心自问，真的愿意天天接受主的光照，住在他的帐幕里面，以敬畏他、赞美他成为一生的琐事吗？所以我想，我们的信仰不是外在的一些条条规规，因为外在的这些品行的叙述，它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所有的话、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重新定义，但只有一句，就是第一句：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不配寄居的、不配住在主圣山的，今天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住在主里面，只是你愿不愿意。
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花灯为梁山。